好，到了马可福音第九章呢，四十二节。上个星期呢，我们就看到耶稣的教训，还记得吗？耶稣的教训，他就说到要做第一，首先呢，要做最后。要做第一，首先得当后；要做很高尚的呢，首先就要懂得谦卑；要做伟大的人物呢，就是要先去服侍他人。这就是跟世界上所教导的很不一样。相反，耶稣也教导呢，当我们不求回报的去服侍他人的时候，服侍别人的时候，不管是什么人，我们去服侍他人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正是在侍奉耶稣，我们就是在服侍耶稣，我们就是在服侍父神。继续呢，耶稣呢，在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经文呢，他将发出三个警告，三个警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专注的。我们先来祷告，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警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再次的请求你的圣灵给我们智慧来了解今天我们所要看耶稣的教导，在他发出的这三个警告，让我们同样的也会接受聆听这三个警告，也会听了之后呢，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状态，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，也同样去照耶稣所教导的去改正。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，阿们。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警告，就是关于影响，关于影响。还记得耶稣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耶稣抱了一个小孩吗？然后用小孩这个利用这个小孩来举例，记得吗？接下来呢，我们也看到耶稣同样的用小孩来举例，警告这个严重的罪行，严重的罪行。四十二节，耶稣说到：“凡使这信我的小孩的这个小子跌倒的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。”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耶稣提到使这个小孩跌倒的这个举动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故意去绊倒他人，故意去使那个人跌倒的，就是你看到有人走来了，你就去绊倒他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耶稣就警告，凡是做这样的一个举动的人呢，要小心哦，要小心。可是呢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绊倒谁呢？他说一个小子，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说信我的一个小子？所以呢，很清楚的，耶稣就是在指的是一个信徒，凡去绊倒一个信徒的人，而他所指的是一个小子，所以很有可能呢，耶稣所指的信徒不是每一个信徒，不是普通的信徒，很有可能呢是一个信仰 不久的信徒，信仰不久的，可能半年、一年、三年或者呢很可能信仰好几年了，可是属灵上没有什么成长，还是好像属于小孩子幼稚园啊这样的一个基层。所以耶稣呢就是在这里说，凡使到一个信仰还年轻的人的信徒绊倒 给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警告，就是绊倒信仰年轻的信徒呢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。这里呢耶稣就很清楚的说到，凡去绊倒信仰还年轻的信徒呢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。我们先来考虑一下，有不同方法的会使到一个信徒跌倒。有第一种方法呢，就是很直接的去诱惑他人犯罪。好，根据你们的单子呢，就是第一点，直接的去诱惑他人犯罪 的一种方法。好像比方说，在这个创世录，创世纪就记载了这个夏娃，她引诱亚当，她的丈夫亚当去吃那禁果。 那就是一个很就是一个例子，就是很直接的去诱惑，就是说，哎，来亚当，来吃，这样子很直接的，明明知道是错的，是不该做的，他说来去做，这就是很直接的去诱惑。另外一种呢，好，另外一个例子呢，就是大卫王，大卫王他召唤这个拔斯巴啊，与他犯罪。这位女士与他犯罪后，犯罪之后呢，还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，哦，这个也是很直接的去诱惑一个人犯罪。另外一种犯罪方法呢，就是间接诱惑他人，就是不直接的，通过另外一个人，或者通过另外一个方法，或者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，我们没有特意去诱惑，可是呢，凭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反而做了一个坏的榜样。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呢，保罗写给提摩太牧师他的徒弟，就跟他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这里呢，保罗使徒保罗就告诉提摩太，年轻的提摩太，跟他说，你在你的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等等，都要做其他信徒的榜样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如果我们一不小心，我们便会成为别人的坏榜样，坏榜样。尤其是那些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信仰年轻的信徒，因为信仰年轻还轻的信徒呢，他们呢很自然的，他们会去看别的信徒，他们会去看信仰比较长久的信徒，比方说他们会找那些，哇，你已经成为基督徒20年了，哇，你是我的长辈，他就会去注意他。他就会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行为，怎么样的言语等等。他不会去告诉这个人，可是他会慢慢的在观察他。他肯定会观察牧师，因为牧师就是他台上的榜样，对吗？我们人都是这样嘛，我们都会就会找一个榜样来学习。所以呢，我们个人的行为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们的肉欲啊、罪行啊、自私自利啊等等啊，我们常常啊这些罪行呢，都会成为年轻的信徒把他们绊倒的这个影响力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如果一个信徒他属实而不属灵，他属实而不属灵，他世俗而不圣洁，刚才我们就唱到了。求胜需用功夫嘛，如果这个信徒他很世俗而不圣洁，那么他就是一个坏榜样了。如果他漠不关心属灵生活，而不专心侍奉主耶稣，就是要做他自己要做的事，那么他也是变成了一个坏榜样。事实上呢，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信徒呢，就是被这些坏榜样而绊倒。可能你会说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我没有说叫他学我啊，我只是过我自己的生活啊，为什么他要来找我做榜样？你不可以这样讲，因为呢，圣经里很清楚说到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必须把自己的属灵生活活到最圣洁、最高尚基点哦。因为你不知道有谁在观察你，就算没有人在观察你，有一个人在观察你，就是神，他在观察你。所以就当作是要喜悦上帝，你也必须做一个好榜样。更糟糕的呢，最糟糕的呢，就是当我们做了一个坏的榜样，我们让别的信徒学习所谓的学坏， 同样的不去跟从耶稣，不顺从他，那么呢，你不只是不把自己的属灵生活活得很好，你反而还带坏了别人。身为父母呢，在座有好几位都是父母，或者父母呢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家长对孩子的影响力呢，也是很重要，尤其是基督教徒的父母。孩子们每天都在家里观察你，如果你一直在教导他说，身为基督教徒啊，你应该把神的旨意当优先，身为基督教徒啊，你应该读圣经，你应该祷告，你应该去教会崇拜等等，就是一直教他。可是呢，他看到你没有读圣经呢，他看到你星期日回来，圣经就是放在书架上，或者丢在车里面，然后一天从一个星期，从星期一到星期六，根本没有去碰到圣经，他就会慢慢在想，为什么老爸不读圣经啊？老爸说要祷告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到老爸祷告的？还记得我太太怀胎的时候，我忘了是哪一个了，太多个了有一次呢，她因为我太太跟我讲，怀胎的时候睡得不久，整天很早就要起身，所以呢，她就是有可能有时早上四点就爬起来了，五点就爬起来了。她太早爬起来，她就先去读圣经，因为我跟我太太每天都读圣经，所以他早上就读了圣经，就是每天这样做。那直到有一天，我女儿就去问我太太说，妈，为什么最近没有看到你读圣经？因为之前都有看到我太太读圣经，可是我太太改变了读圣经的时间，她就说，为什么我最近没有看到你读圣经？我太太就说，哦，糟糕，我改变了时间，孩子没有看到我读圣经，误以为我不读圣经了。所以为了要让做一个好榜样，他又把读圣经的时间改变了，改变成迟一点，让孩子能看到他读圣经。我们身为父母，我们身为年长的基督徒，我们的榜样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说道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绊倒，那年纪比较轻的基督徒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罪行。同样的，身为父母，如果我们一直教孩子要这样做，要那样做，要这样做，可是我们自己却不去做，或者我们自己的作为却恰恰相反，那么你认为孩子会跟你吗？孩子会听从你吗？不会。绊倒另一名信徒呢，是个如此严重的罪行，因此呢，有严重的后果，有严重的后果。什么后果呢？身为一名父母呢，我有时候会觉得，就是当有其他人说，你的孩子，不礼貌啊，你的孩子很坏蛋啊，很少了，可是如果有这样讲到，我会觉得他好像是在攻击我，因为我是他父亲嘛。同样的呢，上帝就在这个撒加利亚第二章第八节说，摸你们的，就是摸教徒的，摸上帝的孩子的，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。意思就是说，凡是去故意绊倒上帝的孩子的人，去使他们跌倒，使他们受伤的人，就是等于在攻击父神。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，因为对 这严重的这罪行，就是绊倒 其他人呢，耶稣就是说到，凡是这信我的小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凡死，对不起，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 扔在海里。这里呢，耶稣不是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绊倒另外一个基督徒就判他死刑，不是说把一块大石头放在他的颈项把他丢进海里让他去死，不是。这只是一个比喻，耶稣在这里的说法就是说，凡绊倒另外一名信徒的人，他呢好比呢会被判一个 被溺死的罪行那么严重，他所犯的罪呢就等于是好像死刑这样子那么严重。可是当然呢，不是叫那个人 去死去判死刑，而是说这样的一个罪行千万不要去做，千万要小心不要去绊倒其他的教徒。最终呢，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呢都得负责，都得负责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非常小心自己的行为、自己的言语等等。接着呢，耶稣发出第二个警告。第一个警告呢，就是有关影响，就是我们对其他人的影响力要非常小心。第二个警告呢，就是关于罪行，关于罪行。耶稣又说到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四十七节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要了解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呢，我们先来考虑一下犯罪的原因。犯罪的原因，在这几节经文呢，我们看到有三次耶稣提到跌倒、跌倒、跌倒，对吗？在这里呢，这个词汇呢，跌倒就是刚才在四十二节使一个信耶稣的小子跌倒同样的意思。可是呢，会使人跌倒，在这里所提到会使人跌倒的呢，不是他人的行为，而是自己使自己跌倒。是什么东西会使自己跌倒呢？就是自己的手，就是自己的手去做犯罪的行为，自己的脚去犯罪的地方，还有自己的眼去看、去欲望犯罪恶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会使自己跌倒、自己去犯罪的呢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手、脚还有眼睛，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罪的本性。我们的手、脚跟眼呢，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，都是我们罪的本性。而呢，我们对这个我们人的罪行呢，耶稣的对待只有一个。耶稣的对待只有一个，就是在诗篇第十一章第五节说到：“耶和华试验一人，唯有恶人和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”不管是什么行为，只要是罪恶的行为，手脚眼的罪恶的行为，上帝呢一律恨他们，上帝一律恨他们。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我们的罪呢？我们虽然是得救了，我们还是有罪，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罪的本性，我们还是会去犯罪，只不过我们的罪已经被宽恕，可是我们还是有时还是会犯罪。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我们的罪呢？我们先来看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犯罪的回应，犯罪的回应。耶稣就是在这里也是比喻，比喻的说法，他说到，如果你的手犯罪，你做一些不该做的行为，就把你的手砍掉，你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，就把脚砍掉， 你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，就把眼睛挖出来。当然也包括你听一些不该听的，就把自己的耳朵打坏。可是呢，耶稣他是教导我们去自虐吗？去自毁自己吗？不是。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耶稣的教训呢，是一个比喻，是一个比喻，是比喻什么呢？世上的人呢，他们的罪性呢，会使他们不顾一切，甚至是你告诉他说，因为他的罪，他得下地狱，他也不管，他也不管，他说下地狱，下地狱咯，我现在能享受人生，做我要做的事，去我要去的地方，能享受人生，死后再下地狱无所谓。这样的人呢，这样 的罪恶的人呢，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警告的人。这样的人就是最终呢会落到地狱，到那不灭的火里去。他们虽然呢就是在世上做他们要做的事，去他们要去的地方，可是他们最终呢会下地狱。另外一种人呢，就是那些宁可失去犯罪的手、犯罪的脚、犯罪的眼，好除去他们生活上的罪行，而他们的罪呢也受到宽恕，那呢耶稣说将是一件好事，将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呢他们能够摆脱他们的罪。总好比有完全的身体，可是是下地狱。好，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说到，我们要做一个明智的选择，要做一个明智的选择，就是选择接受上帝的救恩，让他给我们一颗新造的心，靠耶稣的力量，把那个犯罪的罪行除掉，不是把手砍掉，而是把犯罪的这些罪行慢慢的一一的，以前我们所做的坏事，得救后有了新造的心，慢慢不做了。以前我们所去的地方，犯罪的地方，得救后有新造的心，慢慢就不去了。以前我们所看的、所讲的、所听的、所想的犯罪的行为，得救后有新造的心，慢慢的都不做了。这就是耶稣所指的砍下来的意思，不是真的去砍。哦，我们都是罪人嘛，如果每一样做错的时候每一个都是砍，不到一个月没有东西砍了，真的哦，没有东西砍了，肯定死了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，通过耶稣的救恩，通过耶稣的力量，我们一一慢慢一件一件的把它去掉，把它砍掉，然后呢才上天堂，这样才去天堂，好过有手有脚一直犯罪享受人生，没有得到救恩反下地狱。所以在这里耶稣的教导呢，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，对我们的犯罪的回应呢，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。倘若呢我们选择错误呢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这就是犯罪的结果。一旦我们的罪没有得到上帝的宽恕，没有得到上帝的宽恕，死后呢将会下地狱。耶稣很清楚的说道，没有得到神的宽恕呢，我们将会落到地狱。而地狱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？注意那些红色的字，地狱呢是一个不灭的火的地方。地狱里的虫呢，蛀虫呢是不死的，就是下地狱的人，那些虫呢就是一直在咬他，一直在吃他的肉啊等等， 那里的火是不灭的。所以很多人以为啊，我想犯罪啊，我就是要享受人生啊，下地狱又如何？下地狱了，我还可以跟我兄弟一起去享受人生啊。才怪，在地狱里可以享受人生吗？享受痛苦就有，哦，种种永远永久的痛苦。地狱如此可怕，我们应该避开才对啊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警告。第二个警告就是有关我们的罪行，我们千万要检讨自己的属灵状况。假如你死后，你有没有100%把握你会上天堂？如果你没有那个把握，希望今天你就会做一个决定，把那个让自己有100%把握说你会上天堂。唯一的办法呢，就是通过耶稣救主。最后就是第三个警告，就是有关我们的纯化，我们的纯化就是我们的洁净。接着下来，在49节，耶稣就提到盐这个物品。耶稣说，因为必用火当盐。在古犹太人时代呢，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物品。盐呢有两种作用，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止肉类腐坏，就是好像咸鱼啊之类的，就是防止肉类腐坏。另外一个盐的作用呢，就是调味，不要加太多了，就是调味，就是使到食物呢更加美味。在此呢，耶稣就教导，他的教导呢就谈到两种盐。第一种盐呢，就是在这里49节，就是火热的盐。他说到必用火当盐，这可能呢是指我们在生活中的考验和测试。虽然这些考验啊，这些测试啊，神派下来的赐给我们的这些考验和测试呢，都显得不如意。可是呢，神常会利用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来磨练他的孩子，来磨练我们，让我们更坚定、更坚强，好带给上帝荣耀。所以呢，这些就好像是火热的盐一样，把我们磨，让我们更加能持久。好像不要把自己当作咸鱼了哈，就是说好像有盐保持我们，这样不会让我们腐烂，能使我们更持久，使我们更加美味一样。就是我们会成为更成熟、更坚强的基督徒。另外一种盐呢，就是咸的盐。耶稣继续就是说到，凡祭物必用盐腌。旧约的时候呢，犹太人献上祭品的时候，比如羊啊、鸽子啊等等祭品呢，他们首先呢就是会在上面涂盐。如今呢，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就说到，所以弟兄们，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。他就是跟所有的基督徒说，你们应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保罗就是教导我们要把我们的口、我们的脑、我们的眼、我们的耳、我们的手、我们的脚，所有身上的所有肢体都献给上帝，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，去我们要上帝要我们去的事，说我们上帝要我们说的话，听上帝要我们说的要听的话等等。这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的意思，当作活祭。我们现在不需要再献上鸡啊、鸭啊等等了，不用了，我们就是那个活祭。而且呢，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3节， 也说到，你们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世上的盐，世上的盐。所以呢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应当像是古时的祭品一样，把自己献给上帝，崇敬他，敬仰他，令他喜悦。最终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带给上帝荣耀，让周围的人呢，通过我们呢，去认识神。好，让周围的人呢，通过我们去认识神。所以这个盐就好像涂在我们的身上一样，去当作祭品献给上帝。可是呢，耶稣就是在最后一节第五十节说到，盐本是好的，盐会防止食物腐烂，可以调味。可是呢，如果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可能会想，我为什么会说咸的盐？盐当然是咸的吗？盐有不咸的吗？可是耶稣就在这里说到，如果盐失去了它的味道，它还有用处吗？没有了。它还能调味吗？不能了。同样的，我们是世上的盐，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做我们该做的事，如果身为一名基督徒，比方说我们不去教会，我们不读圣经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言语等等，都跟世俗的人没有两样，那么呢，我们还能够在这世上做一个好榜样吗？不能够了。我们还能够把自己献上给上帝当做祭品吗？不能够了，上帝都不要。我们能够影响别人，让他人来通过我们更加要去认识上帝吗？不能够了，我们就是变成不咸的盐了，没有用的盐了。好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见证很糟糕，我们会去绊倒周边的朋友与同事，那么呢，我们的活祭呢，就开始的腐烂发臭了，不再持久了，我们就已经失去了盐分，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。这是一个很严重的、很严重的一个警告。因此呢，耶稣就是说到，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所以要千万要记住耶稣最后的这个训责，就是要有盐，要注意自己的见证，要做一个咸的盐。要做一个咸的盐，别绊倒其他信徒，也让上帝喜悦。这就是我们该做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这几节经文呢，就得知耶稣所教导的三个警告。第一个警告，有关我们的影响，我们的影响。第二个警告呢，有关罪行，有关罪行。而第三个警告呢，就是有关我们的存化。这些呢，都是我们身为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不同的东西。我们都要非常小心的去聆听这些警告。我们不但要让神用火来改造我们，还要将自己当活祭献上给神，让他用我们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让我们请求上帝帮我们成为有盐的基督徒，把我们的新生命呢，用在做神召我们做的事，在这邪恶的世界里呢，做一个有效的影响，带给上帝荣耀。这就是我们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